上回书说到，康熙皇帝在狮子园看完了猎狼，在回烟波治爽斋的路上遇到了一队人马，一问才知道，说是热河都统灵甫率领着部队前来护驾。康熙一听感到十分的奇怪，自己并没有下诏调这支队伍啊，灵甫为什么会来了呢？他黑沉着脸问灵甫，谁让你带兵到这儿来的？灵甫早已滚鞍下马，跪在地上，听见康熙的问话，他十分从容地回答，回皇上，奴才奉了十三爷的令旨带兵前来护驾。康熙一听更惊奇了，什么什么老十三？朕身边领侍卫的皇子是大阿哥，老十三怎么能给你下令呢？康熙这么一问，灵甫听出来了，哎呀糟了，感情这事儿皇上不知道啊。他赶紧从靴叶子里抽出一张纸来，双手捧着呈上去了。康熙示意马齐接过来，却听灵甫又说，万岁爷，今天后晌皇上的侍卫鄂伦岱派人给奴才送来了这张十三爷的手谕，说皇上身边的老侍卫都调走了，让奴才多带点子兵来。这事更奇怪了，怎么又牵涉进鄂伦岱了呢？康熙仍然是黑沉着脸问，哦，那你带来了多少人马呀？回主子爷，奴才的中军精锐1470名全都带来了。皇上，怎么奴才这么做不对吗？康熙还没说话呢，大阿哥却在一边开口了，灵甫，你不要胡说八道，鄂伦岱早就调走了，他怎么会派人给你送信呢？老实讲，是不是太子给你透了什么信儿？哎，直郡王，您老可不能这么说呀，鄂伦岱他没走啊，我刚才在那边还见了他呢，再说了，这事儿跟太子有什么瓜葛呀？康熙听到这儿啊，更吃惊了，怎么那个刁蛮撒野的鄂伦岱还没走啊？看来这里面是大有文章啊。他心里虽然这么想，脸上却带着笑容说，哦，灵甫啊，你不要胡猜乱想的，大阿哥是领侍卫内大臣，不过随便问你一声罢了，朕原本打算召你来护卫山庄的，不过只召你一个人，可能是他们传错了朕的旨意，现在山庄的防卫已经交给卡拉沁左旗的郎沈将军了，他的部队马上就到，这里有京师带来的兵，也有原来山庄的驻军，加上郎沈和你的中军营，太多了也太杂了，万一闹了误会，那可不是闹着玩的。这么着吧，你留下来伺候，让你的兵马上原路返回，听明白了吗？这明白了，奴才遵旨。可是灵甫刚一走，康熙却转身在马上猛抽一鞭，疾驰而去。众人见他的脸色不善，也不敢问话，赶紧在后边紧紧地跟上。可是刚走到半路，康熙却又停下来了，指着旁边的一座独立的小宫殿问，这是什么地方？李德全赶紧上前回答，回主子爷，这里叫戒德居，是预备主子打猎的时候临时休息的地方。康熙四面一看，这个戒德居只有一个孤零零的小宫殿，四周没有别的房屋建筑，十分空旷，但是却视野开阔。于是他翻身下马，说了一声，好了，今儿晚上就住在这儿了。这里看守店房的小太监怎么也没想到康熙会在这个时候到这儿来， 而且要住在这儿，连忙出了接驾，又是打扫暖阁，又是忙着烧炕。一直跟在康熙身边的尚书房大臣马齐忍不住了，就问皇上：主子爷，怎么今儿晚上就不回烟波治爽斋了吗？康熙没接他这个话茬，要了盆热水来，一边烫脚一边问：灵甫带来的人马奉诏了吗？马齐赶紧回答：回皇上，这事儿办得很顺利，灵甫的兵已经全部开回去了。皇上恕奴才多嘴，这介德居地方太小了，而且也没有接驾的准备，屋冷炕凉，主子要是住在这儿，恐怕着了凉。那康熙还是没接他的话茬，打断了他的话说：叫人把外屋也收拾一下，你们几个今儿晚上不要睡了，都在这儿办差，传旨让阿哥们还有鄂伦岱速速来见朕。马齐啊，你这个人忠厚有余，但是却虑事不周啊，比起张廷玉的缜密你差远了。这介德居别说是冷一点，就是冻死在这儿，朕还能落个全尸呢，不比让人领刀砍了好吗？马齐一听这话吓了一跳，他正要回话，却听外边有人高声喊着：奴才鄂伦岱奉旨见驾。说完也不等康熙应声，一挑门帘就进来了。看到鄂伦岱仍然是这副刁蛮相，康熙心中的怒火噌的一下就窜起多高：大胆奴才，跪下，张五哥把他的腰刀下了。鄂伦岱跪下了，张五哥把他的腰刀也给下了，可是他仍然是一副天不怕地不怕的样子。康熙冷笑一声说：哼哼，真是小人难养啊。鄂伦岱，你的祖父父亲都曾经为大清立过赫赫战功，可是传到你这一代为什么这么没出息没王法？朕问你，昨天就有旨意让你走，你为什么还赖在这里？你有什么大事要办呢？皇上，不是奴才不愿意走，是想不通。奴才自幼就在皇上身边当侍卫，没功劳也有苦劳，不知道这几天是谁得罪了皇上，还竟往奴才身上撒气。他刚说到这儿，就被大阿哥给拦住了：鄂伦岱，你还不服吗？你在皇上跟前无礼，那就是死罪。你说在乾清宫也照样撒尿，你知道乾清宫是什么地方吗？这鄂伦岱可不是个省油的灯，这鄂伦岱可不是个省油的灯。皇子阿哥们许多违法犯禁的事儿，他知道的不少。皇上训斥他，他不敢公然反抗，可是大阿哥训他，他却不买账了，眼儿一翻，脖子一更，说：直郡王，您知道吗？侍卫值班那是不能擅离岗位的，乾清宫又没有厕所，王爷您叫我上哪儿去撒尿啊？您说我们这个没规矩，那个没王法，可是有人干的那没规矩没王法的事儿，要是奴才说出来，恐怕要吓死人呢。胤氏一听这话就蔫了，他不知道鄂伦岱抓住了自己些什么把柄，要是真把他给逼急喽，这奴才在皇上面前全兜出来，那还了得？还是张廷玉心细，他马上就看出了大阿哥神色的变化，心中暗想：这两天呢，皇上这儿够乱的了，可不能让鄂伦岱再捅出什么娄子来了。想到这儿，他出来说话了：鄂伦岱，灵甫带兵闯进山庄，说是你派人送信让他来的，有这事儿吗？鄂伦岱一听这话就火了， 连规矩也忘了，腾的一下跳起身来，开口就骂上了：“是哪个王八蛋砸我的黑砖？张大人，你告诉我，老子宰了他！万岁爷明察，若有此事，主子就把我领刀剐了。”康熙在一旁听着，只觉得一阵心烦意乱。这个案子越问越让人糊涂了，尤其是刚才鄂伦岱说的那句话，没规矩没王法的事儿，要是说出来能吓死人，康熙觉得更有琢磨头了。看来这是戏中有戏呀。他烦躁的一挥手说：“刘铁成，把鄂伦岱带下去，看押在侍卫的帐篷里候旨。”刘铁成押着鄂伦岱下去了，一个太监进来回奏：“主子爷，阿哥们都来了，在外边候旨请见呢。”一听说阿哥们来了，康熙刚刚压下去的火又上来了：“不见不见，一个都不见，传旨让他们在外边雪地里好好跪着凉快一会儿，清醒清醒头脑再来见朕。”朔风劲吹，雪花飞扬，介德居大院里的雪地上，一大溜跪着十几个皇子阿哥，人人心头都像有十五个吊桶打水，七上八下的难以安宁，个个又被这漫天的风雪冻得浑身冰凉，瑟瑟发抖。他们在这儿难受，那位在房子里烤着炭火坐在暖炕上的皇上也并不轻松。几十年来他经历过无数的风风雨雨，惊涛骇浪，却从来没感到胆怯，从来没惊慌失措，更没有动摇过必胜的信念。可是这一次，老皇上有点害怕，有点慌神了，有点举足无措了。他感到了从来没有过的孤独，从来没有过的恐惧，从来没有过的透心的寒凉。就说今天晚上发生的事儿吧，既让康熙心神不安，又疑窦丛生。灵甫带着精锐骑兵私闯避暑山庄，却说是奉了十三爷的调兵命令，而老十三的手谕上又明明写着是奉了太子的令旨。灵甫还说信是鄂伦岱派人送的，这鄂伦岱是老八的表哥，是与太子党对着干的人呢，他为什么要去替太子送信呢？再说了，灵甫是太子的奶哥，太子要调灵甫来山庄，灵甫不但不会推脱，而且会闻风而动，根本就用不着这么绕着弯子去叫老十三，老十三也用不着去找鄂伦岱，这么辗转周折为的是什么呢？退一步说，就算是老十三去找了鄂伦岱，那鄂伦岱也不见得会替太子替老十三卖命啊。刚才审问鄂伦岱的时候，那小子暴跳如雷的神气看来不像是假装的，那么会不会是有人想借灵甫的手制造事端，酿成大乱，把太子和老十三置于死地呢？假如真是这样，那墙倒众人推，栽赃陷害太子和十三阿哥的，除了老八这一伙，不会有别人。可是康熙反过来又一想，不管怎么说，灵甫毕竟是带兵进了山庄了，会不会是太子因为干了见不得人的事，怕朕降罪于他，为了避祸，也为了从军事上控制避暑山庄，进而发动兵变，武力夺权，谋逆篡位，才把灵甫的兵调来的呢？会不会是太子调了兵，又反过来栽赃给鄂伦岱呢？老十三性情耿直，虽然是公认的太子党的人，但是他没有调兵权，也不会做欺君欺父的事。从户部办差与太子闹了矛盾这件事，就可以看出老十三的为人了。但是昨天围猎的时候，他出力最大，却没有得到赏赐， 还挨了朕的一顿训斥，会不会心怀不满，帮助太子作乱呢？还有老四，今天为朕安排的猎狼，明显的带着劝谏的意思，他在这场风波中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呢？唉，这几个儿子太让朕琢磨不透了。乱子从自己家里闹出来，从自己最信任最疼爱的几个儿子身上闹出来，太让朕伤心，也太让朕害怕了。康熙是当了几十年皇帝的人了，不仅老谋深算，虑事深远，而且精明果断。今儿晚上他突然决定不住寝宫烟波治爽斋，而临时住到这四面开阔的小介德居来。他把所有的皇子都传来，而且让他们跪在雪地里，把那个闹事的鄂伦岱也传来，拘押在侍卫的帐篷里，把灵浦的兵撵回去，却把灵浦单独留下来，就是为了预防万一。擒贼先擒王，只要这14个皇子一个不落全圈禁在这里，外边就闹不起事来。尚书房大臣张廷玉和马琦都在皇上身边多年了，他们俩知道昨天晚上一夜没睡，今儿白天又兴致勃勃地看了猎狼，可是现在皇上还是这样精神亢奋，没有一点睡意，虽然在皱眉沉思，却是两眼放光，脸色红润，精神健忘，神采奕奕。这反常的兴奋状态不是个好兆头。张廷玉忍不住上前一步说，主子这两天着实劳累了，现在大事已经安排完了，请主子宽宽心，好好的睡一觉吧。康熙诧异地看了一下张廷玉，什么？睡觉？廷玉啊，你可知道螳螂捕蝉，黄雀在后，有人不让朕睡觉，朕又怎么敢懈怠呢？这么多的兵不宣而至，朕能高枕无忧吗？马琦上前一步说，主子，依奴才看，灵浦的兵已经让他们回去了，奴才愿意身家性命相保，今天晚上一定会平安无事的。他的话还没说完呢，就被康熙一阵冷笑给打断了。马琦啊马琦，你的身家性命值多少啊？能保住朕的安危吗？告诉你，要不是狼婶的兵今天夜里就到，朕早就起驾回北京了。看看吧，这是什么？说着啪的一下扔过一张纸条来，马琦捡起来一看，只见上面写着，奉太子谕，着热河都统灵浦即刻率亲兵护卫进驻山庄以资防卫，一备了印祥。马琦看完不由心中咯噔一下子，他知道这就是今天他从灵浦手里接过来的那张字条，可是当时他接过来之后回手就捧给皇上了，也不知道上边写的是什么，现在一看惊得他额头上都沁出汗珠来了。他沉思了一下才说，主子，依奴才看，这个调兵守御不合常理呀。13阿哥奉旨办差多年了，他的笔迹是可以模仿的，请皇上圣鉴。康熙点了点头，马琦啊，你这么说还算是有点聪明，不过即便不是老13干的，也是别的阿哥干的，反正跑不了外面跪着的这几个逆子，所以朕才让他们在雪地里凉快凉快，不要热昏了头脑。
是
皇上虑事深远，不过阿哥们金枝玉叶的，恐怕受不了这份寒冷啊。再说奴才们在屋里陪着圣驾暖暖和和的，阿哥们却在外边挨冻，奴才们心里也不安生啊。不管怎么说，他们当中将来总有一位是要当皇上的，到那个时候岂不要怪罪奴才们不懂道理？康熙听了这番话，神色惨然的怪声大笑，哈哈哈哈，哪里就冻死他们了。想当初朕率兵西征的时候，孤军深入，断了粮草，也没有御寒的军衣，夜里草原寒冷异常，朕不得不靠在马肚子下面取暖，谁可怜朕了？至于将来无论他们谁做了江山，高兴还来不及呢，哪还会记得今天晚上这档子事呢？康熙说着说着动了真情，不由得老泪纵横，难以自制。李德全和太监们赶紧走上前来，扶着康熙在炕上躺下，轻轻地替他按摩。过了好大一会儿，康熙平静下来了，呼吸也匀称了一些。他刚想闭目养养神，却听门外一阵吵嚷。李德全连忙跑出去看了看，又进来回奏：主子爷，太子在外边要面见主子，说有要紧事儿启奏，张五哥拦住不让他进来，这就吵起来了。康熙一听，呼的一下从炕上坐起来，厉声问道：是胤禛吗？不是传旨给你有事让张廷玉带奏吗？为什么深夜闯宫惊扰朕宫？太子胤禛在外边带着哭腔说：
皇阿玛，儿臣……
不等他说完，康熙怒斥一声：哭什么？有事滚进来说。太子胤禛跌跌撞撞的进来了，磕了几个响头，这才说：
皇阿玛，儿臣不孝，儿臣有罪，请皇阿玛赐儿臣一死。
康熙不由仰天大笑：
哈哈哈哈哈哈！好啊，你居然有罪，你居然不孝，朕倒不明白了，你办事很有章法，很有学问嘛，连朕都被吓得不敢回烟波治爽斋了，干得很漂亮嘛。如果不是你这个逆子办事有方，恐怕朕已经被你杀了，或者送到左家庄化人场了。哼，你胤禛还不够聪明啊，告诉你，大清国的曹操还没出世呢，真是龙生九种，种种有别，朕万万没想到竟生出你这样忤逆不孝的儿子来。你今天晚上来这里就是哭给朕看的吗？你以为朕还会相信你的话吗？